罗马确立愿景第二号，辨识现代罗马与末世的先知性意象。
到了那时候，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你民中的强暴人也要自高自大，为要应验那意象，但他们必倾倒。但以理书11:044。
对末后的日子里被称为现代罗马的那股势力的正确辨认，也就是对那应验这意象的势力的辨认，乃是至关重要且关乎救恩的。它代表着144,000人最终试炼过程中的一个要素。经文中的意象一词与所罗门在指出神的子民为何灭亡时所使用的是同一个希伯来词。
没有意象，民就灭亡，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箴言29:18。
在整部神圣历史中，所有先知对末后的日子的陈述都比对任何其他时期更为直接，而所罗门关于必须拥有意象的警告则是生死攸关的。真理总是带来区分，使敬拜者分成两类。在这节经文中，有一类人灭亡，另一类人喜乐地遵守律法。然而应当注意，所罗门的劝告是置于一场关于真理的争议背景之中的，他也置于石童女的比喻这一语境之中，因为石童女的比喻是末世上帝子民经历的一个主要写照。
愚人将心里所有的话都说尽，智慧人却忍住，留待以后再说。君王若听从谎言，他的一切臣仆便都为恶。贫穷人和欺诈的人相遇，耶和华光照他们二人的眼目，公正审判穷人的王，他的王位必永远坚立。杖打和责备能使人有智慧，但任凭孩子自行其事，必使他母亲蒙羞。恶人增多，过犯也增多，但义人必看见他们的倾倒。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是的，他必使你的心喜乐。没有意象，民就灭亡，但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箴言29:11-18。
我无意指责那些可能对现代罗马有不同理解的人，我的用意是说明所罗门所论及的是两类敬拜者，他将其称为智慧人和愚昧人。愚昧人也被称为恶人，比喻中的聪明与愚拙的童女也在但以理书12章的预言脉络中被认定为智慧人与恶人。
许多人将被洁净，成为洁白，并受试炼，但恶人仍要作恶。恶人无一人能明白，唯有智慧人能明白。但以理书12:10。
所罗门与但以理彼此一致，因为一切预言的见证在末后的日子里都相合。智慧人明白知识的增长，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穹苍的光辉。那时许多人归向义的必如群星，永永远远。至于你，但以理啊，要隐藏这些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但以理书12:4。
第十节指出了一个三步的考验过程，用以筛选那些蒙召要列入144,000人之中的童女。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一筛选与考验的过程都基于童女是否明白那在1989年末时被解封的知识的增长这意象。
在末后的日子里，末时是在1989年，那时但以理书第11:40-45被揭开封印，于是确定这些经文的主题是北方王最终的兴衰，也确定经文中的北方王就是末世的教皇权势。启示从未使用过现代罗马这一表达，这个表达是我提出的，用来指称末世的教皇权势，因为在预言上现代代表末后的日子。怀艾伦从未使用过现代罗马这一说法。
在但以理书第11:6中，关于北方之王代表何人存在一些错误的观点，但只有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认为这些经文中的北方之王是教皇权势的理解，源自许多预言性的见证。第四十节一开始指出教皇制度在1798年受了致命伤，随后第41-43节说明致命伤得以医治所涉及的过程。第44节描述了使教皇制度震怒的信息，并引出第45节，在那里教皇权势走向最终而彻底的终结。1989年被解封的意象是关于末后日子里教皇权势最终兴衰的意象。那一意象就是知识的增加，
它根据人们是否接受或拒绝那些经文中的知识而产生并写明两类敬拜者。
按照在1989年知识增多被揭开的那同一章经文，尼本国的强暴人，他们自高，最终却败亡，是确立意向的象征。在最终的筛选中，第一个考验的问题是，谁被表示为尼本国的强暴人，因为他们是确立意向的预言象征。强暴人是指教皇权，还是指美国？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是同一本书，代表同一条预言线上的两个见证人。
但以理书是开端，启示录是结尾，二者共同成为在1989年的末时被开启的真理的两个见证人。
但以理描述了一个洁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1989年，当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揭开了第四十至第四十五节的封印时产生的。那时，一个考验的过程开始了，用以辨认并显明哪些人将成为祭司，他们构成立约之民及末后日子的144,000人。
何西阿补充说，那些拒绝末后日子里知识加增的人将不会成为构成那144,000人的祭司之一。
我的子民因缺乏知识而遭毁灭，因为你拒绝了知识，我也要拒绝你，使你不再做我的祭司，因为你忘记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何西阿书4:6。
启示录指出，那被开启却被某一类人所拒绝的知识，会在考验期结束之前使他们被拒绝。
他又对我说，不要封住这书上预言的话，因为时候近了，行不义的就让他仍旧行不义，污秽的就让他仍旧污秽，行义的就让他仍旧行义，圣洁的就让他仍旧圣洁。启示录22:10-11。
米勒派的历史预表了144,000人的历史。米勒派与144,000人共同代表了启示录第14章三位天使信息与工作的开端与结束。
平行的历史指出了与恩典期结束相关的事件。两段历史的工作都已被以利亚和施洗约翰所预表。
战战兢兢的威廉·米勒开始向人们阐明上帝国度的奥秘，带领他的听众沿着预言的脉络一路讲解，直到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他每一次努力，力量就越发增长。正如施洗约翰宣告耶稣第一次降临，并为他的到来预备道路，照样，威廉·米勒和与他一同的人也宣告上帝儿子的第二次降临。早期著作第229-230页。
米勒派的信息指出了与恩典期结束相关的事件，这些事件由以利亚和施洗约翰所代表。
必须使人们警觉到自己的危险，必须唤醒他们，为那与恩典时期结束有关的严肃事件做好准备。善恶之争320。
1989年，随着苏联解体，与末后日子有关的但以理书的部分被解封，一场考验随之开始。这场考验的依据是神的子民能否明白，或是否会拒绝，那在但以理书第11章最后6节中所体现的知识的增长。这些经文引向第12章第一节，而那一节标示了恩典期的结束。随后，关于与恩典期结束相关的事件的信息也被解封，成为144,000人之祭司的候选者的工作由此开始。他们的工作是明白并宣讲这段经文所代表的信息。144,000人的信息与工作就是呈现这已解封的信息，以唤醒人们为与恩典期结束相关的庄严事件做准备。
今天，凭着以利亚与施洗约翰的心智与能力，上帝所委派的使者正在引起这个必受审判的世界关注那些即将发生的庄严事件。这些事件与恩典时期的末了时刻，以及基督耶稣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显现有关。不久，每个人都要按着在身子里所行的受审判。上帝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而他在地上教会的成员肩负着一项严肃的责任，要向那些仿佛站在永远灭亡边缘的人发出警告。对于这广袤世界凡愿意留心的每一个人，正在进行的大征战中所攸关的原则都必须被明明白白的陈述，全人类的命运系于其上。先知与君王715-716。
施洗约翰与基督的历史以及米勒派的历史阐明了144,000人的信息与工作。施洗约翰和基督都将他们的信息理解为标志着恩典期的结束。
但他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受他的洗礼，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马太福音3:7，
基督象征了耶路撒冷的毁灭，正是约翰曾警告那些好辩的犹太人即将来临的那场毁灭。耶稣把这场毁灭作为愤怒的象征，当他作为米迦勒在但以理书12:1中站起来时，这愤怒便开始了。
基督在耶路撒冷看见了一个象征，这世界在不幸与悖逆中刚硬，正急速走向神报应的审判。堕落人类的诸般祸患压在他的心灵上，迫使他口中发出那极其苦痛的呼喊。他看见罪的记录刻写在人类的苦难、泪水与血之中，他的心为世上受苦受难的人充满无限的怜悯，他渴望使他们全都得着解脱。然而，即便是他的手，也无法扭转人类苦难的洪流，愿意寻求他们唯一帮助之源的人寥寥无几。他甘心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使救恩临到他们，近在咫尺。但肯到他那里去为要得生命的人却不多。
天上的至尊在流泪，无限上帝的儿子心灵忧伤，因痛苦而俯伏。这情景使整个天庭惊异不已。那一幕向我们揭示了罪的极端可恶，它显示即使对于无限的大能，要把有罪之人从违背上帝律法所带来的后果中拯救出来，也是何等艰难的任务。耶稣眺望直到末后的世代，看见世界陷入一种与导致耶路撒冷毁灭的欺骗相似的迷惑之中。犹太人的大罪是他们弃绝基督，而基督教世界的大罪将是他们弃绝上帝的律法，那是他在天上与地上统治的根基。耶和华的训诫将被藐视，置之不顾，数以百万计的人被罪捆绑，做撒旦的奴仆，注定要遭受第二次的死，却会在他们蒙眷顾的日子拒绝倾听真理的话语。何等可怕的盲目，何等奇异的痴迷。大征战22。
施洗约翰所宣告的警告信息，基督也同样宣告，是同一条警告信息。正如米勒派的警告信息也是同一信息，指出与恩典期结束相关的事件，而这正是144,000人将要宣告的。三位见证人，施洗约翰、基督与米勒派做见证说，144,000人的工作与信息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考验过程。这个过程是借着在1989年解封的知识增长而成就的。当时解封的信息是末日的意象。若要成为组成144,000人的祭司，智慧人必须明白这意象。若这些候选人不明白那意象，他们就被认定为恶人或为愚昧人，并且必致灭亡。他们和他们的儿女也被弃绝。这与他们拒绝那极为知识增长的意象相一致。
上帝的话语指出，罗马就是那自我高举、掠夺上帝子民，随后倾覆并使意象得以确立的势力。关于现代罗马究竟是教皇权还是美国的问题，是一项用以鉴别人是聪明童女还是愚拙童女的考验。这是一项预言性的考验，源自但以理书，随后在启示录中得到印证并被成全。现代罗马这一题目并不只是教皇权与美国之间的选择，它是那144,000人的最终考验，它是一项预言性的考验。若正确理解，它涵盖了上帝神圣的预言见证中所阐明的关于最终考验过程的一切表述。
施洗约翰和基督时代的考验过程源自但以理书，米勒派时代的考验过程亦然。作为一种预言性的考验，关于真理如何被确立的方法论，对于那些接受考验的人来说需要被正确运用，其重要性与紧紧持守关于谁是现代罗马的正确观点同样关键。无论是对现代罗马的正确识别，还是对正确方法论的应用，这两项考验的要素都蕴含在但以理书中。在但以理书1中，但以理经历了一个3步的考验过程，始于饮食，其后是对容貌的检验，最后是由尼布甲尼撒施行的考验。尼布甲尼撒在圣经中象征北方之王及末后日子的教皇权势。
至于这4个少年人，神赐给他们在各样学问和智慧上知识与才能，但以理又能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到了王所定要召他们觐见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领他们到尼布甲尼撒面前，王与他们交谈， 在众人中没有一人像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因此他们便侍立在王前。王凡向他们所询问的一切关乎智慧和见识的事，发现他们比他全国所有的术士和占星者强十倍。但以理书1:17-20。
在那些日子的末了，在预言上指的是144,000人受试验的末后的日子。那时但以理和那三位忠信之人被发现比他全国一切术士和占星家强十倍，而且但以理通晓各样的异象和梦。但以理代表144,000人，在末后的日子，当基督以犹大支派之师的身份于1989年解封了但以理书中与末后的日子有关的那一部分时，他们明白了那随之而来的知识的增长。
但以理对于梦与异象并非只是比他人懂得更多，他是对一切异象和梦都通达的。他代表那些采用诸行逐句方法论的人，因为这种方法能把所有的异象和梦汇聚为一个连贯的信息。那条把一切梦与异象归并为一条预言脉络的信息，指出了与恩典时期结束相关的事件。这信息是借着现代罗马这一预言象征所确立的。那权势自高自大，掠夺上帝的子民，并最终败落。
那种权柄只能通过采用正确的方法论来确立。大多数自称研究圣经的人拒绝一行接一行的方法论，而有些自称采用它的人却误用构成该方法论的规则。这些规则最初由米勒派公开记录在案。上帝末后的子民已经被预先警告，那些真正是第三位天使使者的人将会使用威廉·米勒的预言解释规则。
凡从事宣讲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都按照米勒老先生所采用的同样方法查考圣经。评论与先驱1884年11月25日。
威廉·米勒代表了启示录第14章三天使信息的开端，他被施洗约翰所预表，约翰是那信息的开始，而基督是那信息的终结。怀艾伦姐妹直接把施洗约翰与基督的考验过程与三天使信息的考验过程对应起来。约翰开启了这信息，直到十字架前不久，当基督带着门徒来到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时候，耶稣才为约翰所开始的信息补充了细节。约翰看见基督时所认出的第一起头的真理，就是认定基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
这些事发生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巴拉，那里是约翰施洗的地方。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位分比我大，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约翰福音1:28-30。
随后那段为期3年半在十字架上结束的试炼开始了。约翰在上十字架之前不久被杀害，随后耶稣便开始解释约翰那最初的宣告。
当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他问门徒说：人们说我这个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众先知中的一位。他对他们说：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于是他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向门徒指示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马太福音16:13-21。
凯撒利亚腓利比是在基督时代帕尼翁的名称，而帕尼翁在但以理书11章14节之后的那一节中被指出，在那里提到你民中的劫掠者，他们自高却要跌倒。施洗约翰的信息受启示且完备，是开端的信息，代表了建立在米勒规则之上的米勒派信息。基督在末了的信息是在约翰的信息之上建造并加以扩展的，他预表了三位天使在末了的信息，
那信息以米勒的规则为基础，并且当形上加形的方法论来到末了之时，向米勒的信息添加了细节。
对，那以现代罗马的象征来确立这场意象之符号的错误理解，与基督历史中那些拒绝十字架信息的人相似。我们被告知，拒绝施洗约翰信息的犹太人无法从耶稣的教导中得益，而那些这样做的犹太人的历史代表了那些拒绝第一位天使信息的人。米勒派将你民中的强盗认定为教皇权势，我后来用现代罗马一词来称呼他。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这些问题。